这个净土法门之中，而其中是无量寿经呢，乃净土群经之首要。在净土许多经里头，100多部经，广说100多部经，这个少说就净土三经，最少是净土三经。这群经的最首要的地位的一部经啊，这个净宗大德常常称为这是净土第一经。说净土法门如此殊胜，而这无量寿经又是净土法门的第一部经，说这个经的重要性就很明显了。至于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者，现在送给大家每人一本了，那个油印的那个很全啊，那个比这还要全，里头有2个把2个系，那很全的啊，就是印的不精啊。这个是什么呢？乃先师夏莲居老居士，
是夏莲居的佛教的
稀有的大德。这个过去国内称为南梅北夏，南方的一个太保啊，
是梅光熙，是我舅父，我亲舅父。北方夏莲居是我老师，这两个虽然是白衣，在佛法上的成就很突出。
那是多少年难得有这么一个人，他汇集无量寿经，他是把无量寿经的汉朝翻，最早是汉朝翻译的，这个还有就无量清净平等觉经，曹操的时候康僧铠翻译了一部，就是大家比较念常念的是这一部。吴孙权，你看这个时候都翻译的很早了，其实在曹操那个时候还翻译了一部没传下来，在曹操的时候他翻译了2部了啊，这一部传下来，一部没有流通下来，大战这个战祸就毁多少东西啊！咱们这一次就十年动乱，烧了多少经书，很多的宝贝都毁了，毁了很多东西，回去很多没有传下来。唐时这个大宝经里，宋朝最后又翻译了一次，它一共是12种12次，有记载的12种译本，流传到现在还有的有5种。这个净空法师发了一个愿，他要把这个9种的无量寿经，这5种原意有5种。王洪福后来会一本，彭二林删节了一本，魏墨深又汇集了一本，夏老师又一本，这是9种。他把这个9种要合并成一本，这就看出来了。就是这一个，他把这个夏，最后这个夏老师他所汇集的，他把这个5种是广结精要，原摄重要，广泛的采集了原来这个译本中的精华和精要，都把它吸收进来了。原摄重要，不是很机械的，而且是很圆融无碍的，把一切的各种原意的妙处都摄受到他这一本里头来了。汇成经经，就汇成了这一本，现在推为无量寿经之善本者也。现在公认为是无量寿经，过去说没有善本，没有好的本子。他为什么？你看翻了又翻，翻了又翻，就是对于以前翻的不满意呀，是不是？所以翻了还想再翻一次，翻了还想再翻一次，从汉朝翻到宋朝。那么这个先师啊，就把这个已经有的这些译本，把它采集汇纳融成一本。这一本大家认为，这无量寿经有了善本了，现在也入了藏了，国外广泛流通了。说这就把咱们所要讲的研究这部经的它的地位说出来。
这个下面一段头一句话是：无量寿经嘛，是净宗的总纲啊。所以这个一个网子啊，要一个钢绳啊，一拉着钢啊，钢举就木张啊，就全收了钢里。净土宗就以无量寿经为总纲，这句话当然是有所根据的嘛，是吧？他就是清代的彭绍升，他曾经这么称赞：无量寿经啊，是如来称性之原教，众生本具之化也。彭绍升是什么人呢？彭绍升是清朝乾隆时候的人，父亲是尚书，尚书的地位等于现在的副总理，这是高干子弟啊。可是他自个儿也科举，可能是中进士，但是他不做官， 研究佛教，啊，著作很多，啊，净土宗的一位大居士，他也把《无量寿经》删了一本，啊，他把这个魏译本，那个曹操那一本，曹操时代翻的那一本，他做了许多删节，就成为这个第七本。这个他同时给这个《无量寿经》做了一部论，啊，叫做《无量寿经》啊起信论，还有《观无量寿经月论》《阿弥陀经月论》《华严念佛三昧论》。在不久在居士林刚刚把这个讲过，这个很深的很深的，我关键讲用的华严经，讲华严里念佛三昧，一圣觉一论，居士传，二林居士集，著作很多，见解很透很超，是位啊很难得的，不但居士中少有，出家人也不多见。他这个称赞说无量寿经是什么呢？如来称信之原教。如来就是如来十号佛的十号之一啊。佛啊，称信两个字我们要解释一下。这个称字信嘛，就是本性嘛，自己的佛自性嘛，这个性字。称信怎么叫称信？两方面的意思，我们用这个通俗的话来说，你这个事儿你称心不称心呢？我很称心如意，这是一个意思，称字的一个意思。你这个东西跟这东西相称不相称呢？你看一个出家人，他手上拿一本杂志，这封面一个黄色的照片，那我们就可说，哎呀，你是出家人，你拿这个杂志不相称，对不对？那称字就这两方面的意思，称心特合适，一个就是这个比相称不相称，所以称心就有这两方面的意思。他讲的这个东西跟佛的本意是相称。不说这些法，他是称心的，是痛快的，不是委屈的。不说其他的法是委屈的，哎呀，这众生难度啊，大家很愚痴啊，这个于是乎这个只好说一些全说，全叫方便。啊，不是说这个佛说这些就是大仗本怀，自己的本怀是非常畅快了，把自己所有的这个修持都把它传授啊，把它宣说出来啊。大肠本怀呀，所以这称信，这是称信之谈，不但是称信之谈，而是称信的极谈，登峰造极之谈，不能更超过。众生本具之化矣，所以从佛边说，这是如来称信之极谈；从众生这边来看，是你众生你本来具有的化矣。化矣嘛，我们不就说是化法四教，化矣四教。化法四教是藏通别圆，化仪四教呢是顿渐闭密不定。化法呢，这是顿藏通别圆呢，这是一个这个不同的法呀，是藏教啊，是都。这个化仪呢，仪字呢，就是仪式啊，仪轨啊，这是一些规则呀，这是一些程式啊，啊，也就是说这些方法呀，还有很好的比方，化这个化法如药啊，化仪如药方。啊，我配些什么药给你吃？这个化仪是四种啊，就顿渐闭密不定啊，有的是顿法，有的是渐法，有的是闭密法。闭密法是在佛某一个会上，对某一些听众而宣说的，啊，那没参加这一会的人不知道，就称为闭密。不定，我不过去有不有有解释，现在我看一个新的解释很好。不定就说佛说这个法，听的人。格格领会的不一样，浅者领会的浅，深者领会的深，因此称为不定。有的人就老的解释嘛，就说是这个里头各种形式都有，都称为不定。这个是说的是，我觉得是不过这个后一种好，这是很自然。这个格格的领会会不一样。所以说华严的时候，大目犍连什么这个他们都不知道。所以这个后来到说法华的时候，这些大阿罗汉痛哭流涕，云何一法中而不知此事？为什么在一个法之中啊，始终是随着佛听啊？我不知道这个事儿啊，这不定啊，这是化仪啊。这个药方啊，是众生本有的，并不是我们心外之物啊。所以这个就是，所以这个彭居士这话说得很好，是佛称性之极谈，也就是众生本有的药方，不是心外，一切都不出自心呐、啊。 正因为是你本有的，所以你来使用不就是更合适吗？并不生疏啊，并不是外来的横加于你的，就启发你一下。日本和尚道隐称赞这个经《无量寿经》，他称赞是如来心事之正说，这个如来初心于世啊，这个是正说，不是全说，不是委屈之说呀，是奇特最胜之妙点，这个是最奇特了。刚才怎么说过呀，生到极乐世界，你是凡夫又是阿毗跋致，说你是阿毗跋致又是凡夫，这是十分奇特。而奇特最的这个奇特，光奇是不没有可贵呀、啊，它最殊胜啊，你这样你凡夫才可以得度啊。有的人喜欢出奇，喜欢出心，因为闯心出奇就是好，闯心出奇有什么可贵啊，你故意做点怪，从前没有的，只是新奇了，毫无可取之处，毫无价值，它就最殊胜。最殊胜就在于你凡夫可以成阿毗跋致，本来凡夫绝无此望。最殊胜是佛是大愿是什么？大愿是度众生，我们的愿也是如此，我们说度众生，你怎么度？这不就有这个奇特最胜之法吗？所以这个密法说是三句话：大悲为根，菩提为因，方便为究竟。离开悲心就什么都不能成。大悲是根呐、啊，菩提为心，菩提是觉悟啊，菩提就是觉啊。要发菩提，这是因呐、啊，因是什么果就是什么，彻底成就是什么？你方便呢、啊？你有度生的方便呢、啊？你这你有一个方法，你告诉一个方法，他这众生都是做不到的，有跟没有一样。他这是人人都可以做得到的，所以就说这个就是殊胜的方便，以这个方便才是究竟的成就，究竟的果实。有度生的方便，不是一个空谈呐、啊。所以出家是大丈夫，是非将相之所能为啊。他就是说你是担负了这样一个使命啊，要救度众生啊，大丈夫的事业，不是这个相就是总理啊，这个是这个将就总司令啊，不是这个总理总司令这些人他们所能做的事儿啊，因为他们所救度的是有限量的，不彻底。一圣究竟之极说，一圣两个字刚才解说过了，这是一圣到究竟彻底啊，就这个极说就是登峰造极的这个佛的言说啊，极殊圆融之经言，最快了。所以我们就在这一生中，如果你敬业成就，佛就来接引加持你，是你临终的时候不乱而得往生，很快，这是极速，极而是圆融啊，他这个是非常圆融，把这一个自己极殊胜的圆教能储备三根都能接受啊，所以十方佛的征赞释迦牟尼佛能跟这个世界上宣说这个法门，这圆融啊，这个教是圆融的，这是最快最圆融的金口所宣之言呢，所以称为金言呢、啊。十方称赞之成言，十方称赞之成言，这个就是阿弥陀经，阿弥陀经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是六方佛，因为鸠摩罗什大师知道秦人尚简呢、啊，他那是称中国人为秦人，和我那些称中国人为汉人是一样的事情，汉化汉地，因为秦汉都是极强。现在有时候这个在美国唐人街是吧，中国人就唐，这都是极盛，秦的汉的唐啊，极盛。这个他说秦人尚简，秦人就说的是中国人，不是说是秦始皇。中国人喜欢简单的、啊、所以他翻译的很简单，他这是六方佛，他把那个四方佛删了，因为是重复。真正等到玄奘大师翻译呢，这十方佛都有啊。他这本书啊，这是我在居士林那个时候还没有摆脱，我那时候在印的，就三种阿弥陀经，有很多人不知道了。 这阿弥陀就有三种，大家常念的是琴译，这是最简单的，还有一种是玄奘大师翻译的唐译的，就称为称赞净土摄受经，再有夏老师汇集了一本阿弥陀经，有三种，无量寿经有九种，玄奘大师所翻译的呢，就不是东西南北了，加上这四个犄角，这个角那个角那个角那个角，不就是十方啊，四个角有什么什么佛怎么怎么称赞，根据唐译来说呢，就是十方佛的称赞，诚言啊，这是诚实之言，诚恳之言啊，乃是时机纯熟之真教也，这个是时机纯熟了啊，所以最初说法大家这个众生都不懂，最后说法华时机也成熟了，那么现在呢给大家是称赞这种难信之法，这种净土法门是一切世间难信之法呀，就阿弥陀经懂了，大家上课上遍的在念阿弥陀经啊，他有这一句啊，是一切世间难信之法呀，这是一个不但是咱们这人一般的人难信，一切世间包括天包括什么都是世间，都是不容易信之法呀，这个净土法是这样难信的法，所以我们也不敢期望说咱们班35个人都能够将来都是就是这个像这个净空法师，他找了5个人再把这个我们这个书把它变成繁体字，找了5个大学毕业生佛教徒做校对，那么这5个人后来就是校对到第三本，我们不是4本，到了第三本的这5个人一起到净空法师前头发愿，说我们这5个人每个人都是尽这一生专修专弘净土，要弘扬这个沙老师这个慧迹，这是很殊胜的事，所以净空法师写在序里头啊，我们人多了我们也不敢这么期望，这我们说只要有人发起这个大愿都是极殊胜的事，这是一切世间难信之法，不是一个好容易信的法，比如说你看一个老太婆她肯念的肯定，你要知道她的善根不可思议啊，不可因为她是个老太婆就轻视啊，就在美国一个老太婆她也信得很杂，我说你这个东念西念你这个有什么好处啊，你专心净土吧，接受了，接受之后3年之后一天她吃饭的时候她没出来吃饭，别人就来看看怎么回事，外国的老人呢房门是不锁的，就是怕有什么事情，所以老人呢这房门不锁门的，就没给他安锁，他要锁也不行，里头也不能锁，就一推就进去了，一看嘛，这位老太婆嘛坐在那儿端坐，怎么说坐着是干什么，一看呢这个是腿上摆着一份遗嘱写好了，人家死了，再一看呢前面摆着好多件校服，在国外很多人呢还是讲究穿校服，不是戴个黑纱就完了，要穿白袍子，不同的衣服，儿孙他穿的不一样，哪大儿子二儿子什么儿媳妇哪个孙子所有应该穿校的校服，老早他利用这个别人睡觉的时间都做好了，大家都有的穿，你看他多镇定多从容，端坐3年，所以他这个他这就是很殊胜的善根，所以这个时机纯熟啊，日本是1亿多人口，5000万是净土，占一半，差不多一半，所以咱们还是和你看这中国还都是中国现在的佛教还是以净土宗为主啊，你谁都知道，你小孩什么都知道阿弥陀佛，这不是个简单的事儿，这是阿弥陀佛发的愿呢、阿弥陀佛就发这个愿，我的名称古文呢、我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大家都知道之后大家才能够就念佛嘛，才能够求生极乐世界，这就是佛的愿的这个兑现了，别的佛不知道，你念毗卢遮那佛你听见过谁念啊？药师佛还和消灾延寿啊，这多好，但是也没多少人念啊，但是就是阿弥陀佛嘛，一张嘴就来了，人一见就危险啊，阿弥陀佛，他不信佛他也会念一句，这都是这时机纯熟，正是因为这种因缘嘛，所以我们来弘来接引啊，这都是条件嘛，你这个时节因缘不合适，那没有办法，就是佛也不度无缘嘛。佛释迦牟尼佛当年在王舍城，只有1/3的人知道佛名见过佛，有1/3的人只知道名没见过佛，还有1/3的人根本连释迦牟尼佛的名字都没听过， 说这姻缘很难呐、啊。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吧，现在能够啊，说十方佛都称赞释迦牟尼能够于这个世界说这样的殊胜之法呀，这是由于这个释迦牟尼的大愿，阿弥陀的大愿，也是咱们这个众生时机还是顺手啊，所以我们也不要自暴自弃，能遇到这个法门还是很殊胜。先就是没关系，老居士一赞你也是这么称赞，说无量寿经是什么呢？是如来称性之集谈啊。这句刚才说过了，众生本具之化仪，这也是解释过了，前头有一圣之了义，万善之总门，这前头解释过了。乃净土群经百数十部之纲要，净土群经有一百数十部，这一百数十部以无量寿经作为总纲，作为心要，最重要的典籍，是一大藏教的指挥，整个佛一代一个时代一大藏教是个指挥的归宿啊。这个称赞也是可以说恰如其分，就刚才我说啊，修什么都可以，你不求生净土，你今生啊就不容易了，可以说如妄。那么但是你只要在净土法门的人，你纵然今生没有能够得度，但是种了这个善根，或者修了其他的方法种了善根，虽然没有，但是辗转最后还是依止了这个法门而得度脱。所以无量寿经当来一切寒灵皆依此问而得度脱。因为在无量寿经底下要讲啊，在法会之上，阿难看佛放前所未见的光明，所以他就发问了，佛呀，你为什么今天现这样的光啊？我前所未有啊！我都知道是佛佛相念呢、啊，是不是佛在念过去佛，还是念现在佛呀？所以释迦牟尼佛就称赞阿难呢、啊：“当来一切寒灵，皆因汝问而得度脱。”就从这一问以后的一切寒灵，都是因为你这一问而能够得度啊！用这一问，佛就说出了无量寿经了。所以无量寿经重要啊啊，所以是一大藏教的指挥啊，就是如此啊，就是如此啊，就是如此。